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 Jemina。 今天要为大家朗读的是沈从文的《编程节选》。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是因为它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的山水风物与淳朴人情，语言优美，意境悠远。作品中的人物纯真善良，故事静水流深，读来让人心安。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暂时远离喧嚣，感受一种柔和宁静的人生节奏。接下来请跟我一同走进编程的世界。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阻流，约三里便汇入茶洞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洞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20丈，河床为大片石头组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20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只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援那条缆索，慢慢牵船过对岸去。船桨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豁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或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似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3斗米700钱够了，谁要这个？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愁，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洞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洞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度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烟草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惜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适。茶叶则在6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70年，从20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50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 便指那个女孩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15年前同一个茶洞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他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他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做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也已为坐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人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13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黄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养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灵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和祖父一同动手。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静止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正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促使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沿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地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震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洞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真看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迎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附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茶洞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祖父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百十船夫忙着卸起百货。 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的很多，有趣味的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茶洞地方凭水依山筑成，进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被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阶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涨水时在城上还可以望着骤然展宽的河面，流水浩浩荡荡，随同山水从上流浮沉而来的有房子、牛、羊、大树。于是在水势较缓处，税官趸船面前便常常有人架了小仙板，一见河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地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个目的物，把它用长绳系定，再向岸边桨去。这些诚实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其不能不为之喝彩。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游水，新名字叫做白河。白河下游到陈州与软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做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便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的所在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冰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十分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做30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清心。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蜀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界的则茶洞为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洞时虽宽约半里，当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20丈，其余只是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由这地方落水起岸。出口货物具有脚夫用杉木扁担压在肩膀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也莫不从这地方成数成单的用人力搬去。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即500家左右的住户。地方还有个礼金局，办事机关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庙里，经常挂着一面长长的番信，局长则住在城中，一营兵士 驻扎老参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冬天的白日里，到城里去，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皆晾晒有衣服同青菜，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用棕衣做成的口袋装满了栗子、榛子和其他硬壳果，也多悬挂在屋檐下。屋角鱼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线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把劈好的柴堆到敞平里去，一座一座如宝塔。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讲洗的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弓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切总永远那么寂静。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世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个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世爱憎必然的期待。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道？住在城中较高处，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传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那些纤夫也有从下游地方带了细点心、羊糖之类的，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传来时，小孩子的想象当在那些拉船人一方面，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关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做主妇的心了。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即为川东商业交易街头处，因此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展、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篮与灌锅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的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握在前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傅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邪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盐烈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杂货铺卖美孚油及点美孚油的洋灯与香烛纸张，油行囤桐油，盐展堆火井出的青盐，花衣庄则有白棉纱、大布、棉花以及包头的黑柱绸出卖，卖船上用物的百物罗列，无所不备，且间或有重至百斤以外的铁锚搁在门外路旁等候主顾问价的，专以介绍水手为事业吃水码头饭的，则在河街的家中终日大门敞开着，常有穿青羽缎马褂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进出。地方像茶馆却不卖茶，不是烟馆又可以抽烟。来到这里的虽说所谈的是船上生意经，然而船只的上下划船拉纤人大都有一定规矩，不必做数目上的讨论。他们来到这里大多数倒是在联欢，以龙头管事做中心，谈论点本地时事、两省商务上情形以及下游的新事。邀会的集款时大多数皆在此地，八骰子看点数多少论作会首时也常常在此举行，常常成为他们生意经的 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媳妇。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技师者，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这种富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便是随同川军来乡流落后的富人，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缝，或为情人水手挑绣花豹兜，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或靠在临床窗口看水手铺货，听水手爬围子唱歌，到了晚间则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业务。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淳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际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个人皆不许胡闹，40天或50天在船上扶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竟把自己的心紧紧附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地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尾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们的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取价，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利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之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银武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49标做个师长。同样做师长的有因革命成了伟人名人的，有杀头碎尸的，他却带少年喜事得来的脚风痛回到了家乡，把所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条6桨百木船租给一个穷船主，带人装货在茶洞与陈州之间来往，气运好，半年之内船不坏事。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数年后在这条河上他就有了大小4只船、1个铺子、2个儿子了。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梁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求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 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为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条一切的，必须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某年秋天，那原来执事人死去了，顺顺做了这样一个代替者。那时他还只50岁，为人尽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事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18岁，小的已16岁，两个年轻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求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生的年轻人所能够做的事，他们无一不做，做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长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兄弟既年已长大，必须在各种生活上训练他们。做父亲的就轮流派遣两个孩子各处旅行，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当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邦邦的舱板。向上行，从旱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做生意，不论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暗战赶路，且配了短刀，遇不得已必须动手，便豁地把刀抽出，站到空旷处去等候对面的一个，接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帮里的风气既为对付仇敌必须用刀，连接朋友也必须用刀，故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他失去那点机会。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一分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以势凌人，故父子三人在查洞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人人对这个名姓无不加以一种尊敬。做父亲的，当两个儿子很小时，就明白大儿子一切与自己相似，却稍稍见得溺爱那第二个儿子。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佑，次子取名挪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世上或不免有局与处。至于挪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挪送美丽得很，查洞传家人着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魂名为月云。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月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月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器。以上是沈从文编成的前两章，读到这里，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静谧温柔的湘西小镇，走进了翠翠和她爷爷的生活。山水有灵，人物有情，这样的文字不声不响，却能在心里留下回响。希望今天这段朗读能够让你感受到沈从文笔下那个清澈温暖的世界。今天的心灵港湾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播 Jemina， 我们下期再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